今天我要分享的这篇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，希望也能帮助你们。这篇的标题叫做《请勿打扰》。你可能在想，这是什么标题呀？我认为现今世代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这样。我很忙，要赶场，我有计划，有事要忙，我整天都没空，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别来烦我。耶稣可不会这样。现在我们常住旅馆，旅馆房间有这个东西可以挂在门上，但现在大家把它挂在身上，我就先挂着，加深你们的印象。如今我们有传福音的大好机会，但我们必须更像耶稣，更少像个邪气、自私又自我中心的基督徒，只是上教会还以为这样就够了。只是上教会无法使你成为基督徒，我坐在家里车库一整晚也不会变成车子。耶稣说，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所以接下来这周，请你想一想，你的生命里正在结什么果子。你来只想被喂养，你当然喜欢，你喜欢别人研究圣经，传讲信息，喂养你真理，但是你怎么回应？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人，我希望你听了每篇信息之后都会想要采取行动应用真理。好，今天要引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希望你们听了有全新的领受。有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每天早上都朗读这段经文，因为神给我们这呼召，就是要爱他，也要爱人。阿们。我们常把爱挂在嘴边，爱吃冰淇淋，爱神，有时候不晓得差别。我们必须学习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去爱。我常讲这点，尽量在每篇信息都提到这点。若你要爱人，就必须准备好时常原谅对方。不知道在场有谁正在生某人的气？都没有，很好。或是被冒犯，嗯，基督徒不饶恕比任何事都更容易给魔鬼留地步。再说一次，基督徒不饶恕比任何事都更容易给魔鬼留地步。主祷文说，父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我们希望他照我们赦免别人的方式赦免我们吗？我们必须快快饶恕，难以被冒犯，不易怒。那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，就问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那是个好问题。谁是我的邻舍？是住在我隔壁的人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请你运用想象力， 想象当时的情景，不只是用听的。这人走在路上，突然遭到强匪的攻击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他们抢走衣物，打他一顿，他全身是血，肯定被打得很惨，因为经文说半死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哎呀，你有没有曾经走进教会，看到某个人，你知道如果被拦住，你会听一堆不想听的长篇大论，你就绕道闪避对方，懂吗？有时我们闪避那些想被关心的人，因为不想被缠住，我们不想被打扰，我们是来聚会，我们很属灵。要是不懂，就别想离开。这是个祭司，我想他大概是赶往教会，所以走得很急，没时间理这个浑身是血被打得半死的人，心想别人可以救他，就绕道离开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经过，他看到这人也照样从另一边绕道离开。利未人属于犹太教，祭司他们各有不同的工作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进钱的人，他肯定去犹太会堂遵守一切规条，但耶稣批评过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遵守一切规条，但不肯动根指头帮助别人。这场聚会后，我要给你们功课。接着是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非常厌恶撒玛利亚人，很有意思，因为很多所谓虔诚的人其实厌恶那些努力改变世界的人。常批评论断我的人大多毫无作为，是吧？宗教人士不见得和善，我们理当和善。犹太人厌恶撒玛利亚人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不会经过撒玛利亚，不想扯上他们。撒玛利亚人则认为犹太教和妥拉经过多年已经迂腐，他们不再遵守十诫或任何规条。但我在想，如果只有两个选项，如果神只有两个选项，一个人是遵守所有规条却不愿动手帮助人，另一人是也许没有遵守所有规条却帮助了许多人，不晓得他会拣选谁。我没说他会拣选非信徒，但是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遵从我，多少人说耶稣是我的主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有两个词不能一起说，因为互相矛盾，就是主啊不行。可以说主啊遵命，不能说主啊不行。 因为说不行，他就不是你的主。既然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只能说，主啊，遵命。大家说，主啊，遵命。
主啊，遵命。
耶稣所行的每件神迹都是被打扰的结果。例如他前往某地正在做某件事，非常忙碌。相关经文在这里，我没时间全部读，但我要回到这里讲几个当时发生的事件，让你们很快回想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他就停下脚步洁净麻风病人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个百夫长前来向他求助，他就停下来帮助他。耶稣进了彼得的家，彼得的岳母发高烧，他就停下来医治他。到了晚上，许多被鬼附的人过来，他就停下把鬼都赶出去。暴风雨来袭，他跟门徒在船上，他被叫醒平静风浪。他医治了瘸子、瘫子、被鬼附的人，让某人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这里说的每个例子，耶稣都不是闲来没事等着有人求助。他正前往某地，他正在做事，但他没有绕道闪避离开。他停下来，一起说，他停下来。
他停下来。
再说一遍，他停下来。
他停下来。
他帮助他们再回去做他的事。谈到耶稣的脚踪，一项悠久的属灵运动叫跟随耶稣的脚踪，但也许该研究耶稣停下脚步，更多了解他停下来做了哪些事，因为那些是他要我们做的事。耶稣可以被打扰，我们也该如此。记得有次我带儿子去看医生，他摔断手背要取下石膏，我在休息室等，有位老人之前在冰上摔倒，把腿摔断了，他想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，整件事的经过，而且他不止说一次，而是一直说个不停。我带着圣经，我暗自祷告，希望神让他闭嘴。我就可以读圣经，懂吧？因为我真的不想理他。我有计划，我放上请勿打扰的牌子。突然我感到主对我说，如果他是格里汉，你就会听。我说对呀。他又问为什么，因为我大概心想他可以帮助我，至少我可以跟人炫耀，哇，我今天去诊所遇到格里汉，我们聊了15分钟，懂吗？不要只是为了想要得到好处才去帮助别人。你能想象吗？我完全无法想象，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假如世上每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 愿意走进人群，就算只帮助一个人，每周帮助一个人，会怎样？肯定很惊人。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增订版圣经说是他的私人代表。听着，经文接着说，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。太奇妙了。我服侍了45年，小有成果，这很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45年来有些成果，这是大约发生在4-5年前，我在犹他州的一间咖啡店，我跟女店员点了杯手冲咖啡，我对咖啡很挑剔，一定要照我的方式，我不喜欢咖啡太浓或太淡。他说店里进了全新的绿鸭壶，可以用来冲泡我的咖啡，我说不行，绿鸭壶弄的咖啡太浓，我只想要手冲咖啡。说到这位女店员，她全身上下都是各种纹身或是某种金属挂环，她的头发就有4种颜色，所以她不太可能，我们两个不太会，就是你们知道，我不太想说他的缺点，总之他不是跟我同一挂的，他是那种我看到就会绕道闪避的人。我们不擅长跟不同的人打交道。他们调快时钟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只有老花眼。我跟先生在家里很搞笑，不管他跟我说什么，我都说啊，不管他跟我说什么，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说2次啊，所以真的很搞笑。所以女店员说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做给你。他接着又说，我好爱这东西，我正在存钱替我自己买一个。这个咖啡绿鸭壶要价150美金，咖啡送来确实很好喝，我就决定买一个带走。我出了店门口才走几步，就感到主对我说，买一个送给他。要知道现今的社会，有时候你要留意，不要随便跟某人说我想送你一个礼物。我不认识这位女士，谁想让自己出丑，所以又不能对主说不，因为他是主。阿们，那样行不通。我有点同情你们，因为过了今晚你们必须有所改变。所以我们常说愿意为主当个傻子，但真的吗？你不能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尤其当你去爱陌生人。或许你不晓得，圣经很看重我们如何对待陌生人。所以我回去，他在服务别人，我就等他有空再找他说话。他走过来，我就说，我要送你一个绿鸭壶。 哦，不用，人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。我说，神感动我要送你那个绿鸭壶。他哭了起来，他引起大家注意，每次都会这样。我不想引人注意，我只想买绿鸭壶送他，然后继续逛街。所以神太奇妙了，我送他绿鸭壶，大约一小时后，我在另一个楼层，在另一间店的洗手间，我出来，他正好要进去，他看着我说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是世上最善良的人。我当然不是世上最善良的人，但显然我向他表达了善意。我们并不明白人们有多么渴望得到一点善意，一点就够了，你不用付出太多，只要像好撒玛利亚人愿意停下来。于是我说，我是基督徒，神大大赐福我，我想祝福你。他说，这对我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一直在生上帝的气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，我母亲癌症过世，几年前的事，我跟神的关系就变差了。我不知道他之后怎么了，但也许会在天堂见到他，或许不是因为绿鸭壶，我可能只是神在他人生计划中的一小部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要帮助那些无法回报我们的人，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动机，确定我们为别人的付出不是期待他们能回报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不是说你总能做到，但我们必须检视内心，确定我们为别人付出不是为了得到回报。我鼓励你每天早上祷告说，神啊，今天让我遇到我可以帮助的人。多少人愿意这么做？好，你举手，神看到。阿们。你不能挑三拣四，你要记得不能说主啊不行，你别无选择，只能遵行神的吩咐。如果你是认真的，我要为你祷告。要记住，你举手了，你说我每天早上都要求神让我遇到我可以帮助的人。天父，我为在场的人祷告，求你改变他们的心，打开他们的眼睛。或许因为没人这么做，才导致有人遇到一些困难。帮助我们明白，不能再对受伤者视而不见，什么都不做，可以祷告帮忙，拥抱微笑，给予鼓励。或许帮忙付账单，买个他们想要却负担不起的东西，这只是一个途径，让人们认识你。主啊，求你告诉他们该做什么，他们也乐在其中，他们得以享受，进而生命有所突破。 令他们难以置信。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一起来赞美神。